那么今天的主日经文呢，有两段，一段呢是彼得前书1章1到3节，这是两页，我们弟兄读。哦，希伯来书。OK。内容是一样的吧？OK，我们弟兄读第一页，姊妹读第二页。好，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继承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那么第二段呢是希伯来书的2章1到4节，我们弟兄读第一页，姊妹读第二页。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Amen。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最后的启示，请孙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也一起来听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其实面对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非常多的挑战和困难的时代啊。我们常常会听见各种各样的消息或者信息，让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也听到国内的一些新闻啊，有一些年轻人啊，就是非常的不幸。可能迫于生活的各种压力，他们，早早的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也知道说，在美国的这种校园的枪击案啊，也有一些孩子和老师啊，这些事情我们听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啊。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问题，甚至我们人生里面所经历的痛苦。磨难可能远远超过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我们关于我们的信仰啊，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我们能够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和困难吗？那尤其是我们真正面对一些逼迫或者被试探的一种处境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靠主站立得住吗？我记得我以前在这里跟大家讲过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们。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所认识的一个弟兄，啊，我们在一起小组里面一起聚会，一起敬拜，我们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那有一天呢，他来告诉我们说，他准备回国了，因为他在这里，他发现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他只有回国去发展。那回国发展呢，他就只能回到他原先的那个行业，就是他是做电力这个行业的。那因为他在河南这个地方。啊，他有他自己的人脉，有他自己以前的关系，那他就准备回去，在河南，刚开始在新乡，后来在郑州，那他想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生意，自己开公司啊。但是他非常的坦白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他回去很有可能没有办法持守这个信仰。 因为他说那个是很显然的，我如果在那个地方要做生意，我一定会去吃吃喝喝，然后去送礼去行贿，然后我还得 不得不去做很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他认为他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没有办法持守一个作为基督徒的一个信仰。好，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今天 你我的生活环境可能相对比较平安，比较稳妥，好像很安宁，我们似乎没有碰到这种直接的挑战，我们也没有像一些现在的一些基督徒，在比如说在回教世界的基督徒，或者在中国某些地区的基督徒，他们遭受到直接的一些逼迫，甚至会剥夺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命，我们没有遇到这么大的挑战，这么大的困难。那我们要去思考，当如果有一天上帝把我们放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和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信仰是可以靠着神我们可以站立得住。那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都在希伯来书啊，对不起，可能我的经文当时提供的有一点点问题啊，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两段经文啊。那希伯来书啊是一卷非常独特的书啊。那为什么呢？如果我想读过希伯来书的弟兄姐妹都会了解到希伯来书的特点，就是它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啊。那我们可以不用夸张的说，希伯来书在我们整卷的新约圣经中间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回答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旧约和新约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会产生一些误解，我们认为说既然有了新约，那就不要旧约了，旧约的东西都应该抛弃。那或者有的人说不是，旧约我们也需要，旧约和新约我们都是很重要，可是我们始终没有办法看清楚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种联系。我们甚至认为说旧约启示了上帝的某一部分真理，然后新约启示了另外一部分，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认为说新约所讲的是不是比旧约讲的更高超，或者旧约是不是有些部分讲的太片面，或者太，甚至我们会心里面会想说是不是旧约有些的真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活出来，或者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希伯来书恰恰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旧约和新约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关系。那从这一次开始，我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关于希伯来书的一些信息啊。我刚才讲过希伯来书是一卷非常独特的书啊。如果大家去读希伯来书，大家翻开圣经看见希伯来书，你会发现说希伯来书好像跟其他的新约书信有一点点不同，因为它没有出现在前面的问候语。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啊，这些书信包括提摩太前后书，你会发现保罗一开始会告诉你说写信的人是谁，收信的人是谁，然后保罗还对收信的人有一个问候，这是我们常常讲到新约书信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格式。可是希伯来书没有这样的格式，一开始啊就直入主题。那这样一个到底这样一部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呢？有的学者会去猜想说，哦，这个希伯来书或许当初也是一封书信，是大多数学者接受的是使徒亚波罗写给罗马或者罗马那个附近的一个教会的一封信啊。那只是在流传的过程里面，然后大家传抄觉得最后太麻烦了，我这前面这个问候语就拿掉了，所以因此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或者说你个严格来讲它是没有头，基本上是没有头的一封书信。可是也有的学者认为说，当他们去整个读希伯来书整卷去读的时候，他发现希伯来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是讲一部分圣经，当然那个时候的圣经是旧约圣经，它往往是讲一部分圣经，然后就有一部分的劝诫和提醒，然后再讲一部分圣经，又有一部分提醒和劝诫。那因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呢，有的学者就大胆的猜测说，希伯来书或许是当初的一篇讲道， 也就是这个使徒亚波罗，他来到一个教会的群体，他面对着这群人，他要传递上帝的话语。所以他在讲道中间引用旧约圣经，然后同时呢，他又不断的给弟兄姐妹一些劝诫。好，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当我们在读我们今天这个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思考。所以在希伯来书一开始，我们刚才读的一章的一到三节，它有这么一段话啊。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到第三节，其实我们如果看原文的希腊文呢，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它是成为一个整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到四节这个希腊原文呢，它是一句话，它是一句话，那里面就只有一个主语一个动词。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作者在写希伯来书前面这一段话的时候，他的重点在哪里？哪一个主语呢？主语就是神啊。整个在这句话的这一段的里面的主语是神，它的结构是什么呢？就是神晓谕了当时的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啊。动词就是晓谕，晓谕这个字呢，如果翻译成白话就是上帝说话了。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神在古时的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他其实是说上帝在过去的时候，也就是在旧约那个时代，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那个时代的人，就是那些列祖，就是之前的那些人说话。那我们知道，当然这个列祖这个字是很有色彩的，就是因为在很多的书信里面，就是尤其是犹太人就是的背景比较浓厚的色彩里面，他讲到列祖的时候，往往会让人想到亚伯拉罕，想到以撒，想到雅各、约瑟，想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族长啊。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书信本身，如果我们去读整卷的希伯来书，的确是可以发现这本书有浓浓的犹太人的这个信仰的背景，因为他对旧反复的引用旧约的一些内容，而且作者对这个犹太人的这种献祭宗教的礼仪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啊。所以作者一上来先肯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旧约圣经是上帝在说话。上帝怎么说话呢？他是借着众先知的口对那个时代的人说话，而且他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如果大家去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我们旧约圣经有很多种的文体啊，有律法书，有历史书，有诗歌，有箴言，有智慧书，有先知书。先知书就如同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如同一篇一篇的讲章啊。上帝借着这些先知，当然先知不仅仅是那个狭义的那个以赛亚先知或者何西阿先知，他所有过去上帝所兴起来的在旧约时代的那些仆人，承受上帝话语的人，包括大卫，包括所罗门，这些人都被称为先知，都是在这个先知的范畴里面。上帝借着这些人在旧约的历史，那么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对当时的人说话。那么今天呢，也就是在希伯来书作者所写的那个新约的时代，离我们今天有2000年那个时代，他对当时的教会的人说，当时过去是神是怎么对着之前的那些人说话，今天也要对我们说话。但是今天对我们说话是借着谁呢？借着耶稣基督。而且他用了一个字叫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不止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基督教这个关于末世的观念啊。末世的观念，其实我们要把末世和末日两个观念分开。末日往往是指到最后的那个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要审判的日子，那个叫末日。 末世往往是用一个复数的形式，它形容很多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在讲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降下来的那一刻，末世就开始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说，就在这个时代，就在这个新约的时代，上帝是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上帝从来都在说话，上帝一直在说话。过去是借着旧约圣经中间的先知在说话，今天是借着耶稣基督在说话，而且一直在说话，包括我们今天的时代。这是我们今天要需要去了解的啊。那第二点呢，当他讲到神晓谕的时候，他讲到尤其是今天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他特别强调今天这个时代他所有的话语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发表的。而在前面这段经文的后面的部分，其实都是在形容他儿子。我们刚才读到的说他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然后后面这些所有的经文都在形容这位他的儿子，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啊说话者啊，神借着他说话的。因为他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希腊文原文甚至他儿子这个字前面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修饰词，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身份，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身份。他后面用了一系列的修饰来修饰他，说他是创造的主，然后他有上帝的荣耀，然后他是反映了上帝的本体，他是与神同等，他是维护着整个宇宙的正常的运转，他是洁净我们罪恶的主，而且他也是那一位已经升上高天掌管万有的主。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是所有上帝说话中间最唯一的最后的，就是我今天所讲的最后的启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后的启示，也是唯一的启示，也是完全的启示，在他之外再没有别的启示，在他之外再没有别的救赎，也再没有别的道路。我们弟兄姐妹想说，哎，这个信息我们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这个作者也要讲这个话？我们在新约圣经不是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唯一的吗？为什么做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一开始他要讲这段话，或者说为什么他这篇讲到一开始上来就要讲这段话？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那个时候在罗马附近的这个基督徒啊，特别是在有一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原先是在犹太教里面啊，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当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脱离了这个犹太教，他们成为好像一个新的一个群体的时候，周围的犹太社团社区会对他们的会有很大很大的逼迫，甚至有的人因此就失掉了工作，甚至有的人就因此没有生意的机会，他们为着信仰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而且不仅如此，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他们对基督徒对这个新生的这个信仰的群体，他们也是一种逼迫的态度，有好几任的罗马皇帝他们甚至大规模的去追捕基督徒，甚至去迫害去残杀基督徒。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和处境之下，很多的信徒或许就迷茫了，他想说，我为什么看不到指望？我不是依靠我的主吗？我的主不是大有能力吗？我为什么好像生活里面这么的窘迫，被别人排挤啊，被别人瞧不起，被别人践踏，而且甚至我常常活在一种饥饿的边缘，被折磨的边缘，痛苦的边缘，甚至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面对这样一群信徒，可能会有的人会想说，那这个信仰我还能坚持多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了一个危险，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人有可能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他讲到的一上来就告诉你说，你们没有别的道路，这个世界也没有提供给你们别的道路，唯有耶稣基督这一条道路，因为所有上帝的话语，所有上帝的启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对当时的信徒是一个直接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提醒，有的人可能已经都迷茫了，觉得说我这个信仰该怎么走，我周围的人给我这么大的压力，我是不是应该考虑调整一下我的信仰，我不再那么坚持。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就告诉他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是那个最后的启示。那后面在第二章的刚才大家读到的那一段经文，其实也是非常清楚地告诉他说，我们要非常的注意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我们要郑重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能够随流失去。在旧约时代有那么多的先知去讲道，那旧约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听了先知的讲道，他们最后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话语，就像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有一批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然后当以色列北国和南国最后完全灭亡的时候，也有一批人最终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下。那个时代上帝的话语尚且有那样严重的一种后果，你们今天如果离弃神的话语，你们的后果是何等的严重。我相信当时这位传道的人，或者你说他是使徒亚波罗也好，或者其他的使徒也好，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迫切的。他看见当时的那一群弟兄姐妹的光景，他看见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他非常的迫切地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是最后的启示，你们不能放弃，你们放弃了，你们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好，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想说，那今天这个话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而且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是信仰上帝的人，我们都愿意跟随神。这部书不过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当事人的提醒，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我想我们需要去，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提醒弟兄姐妹的，我们今天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的挑战和诱惑不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轻，甚至愈演愈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在意说，在这个北美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法案啊，美国加拿大陆陆续续的都开始通过这个法案，甚至可能会慢慢的变成法律强制去执行。今天我们还在一个好像基督徒不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这不代表着有一天你我不会受到逼迫。甚至我今天在这里讲到同性恋的事情，同性恋是罪，是被上帝所咒诅的，是我凡是同性恋的人都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我这个话今天讲在这里，可能我再过一段时间我再讲这个话，我可能就要被政府去罚款，甚至可能我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看似活在一个平静安稳的环境，但是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面对逼迫。那么面对逼迫的时候，你是否真的能够站立得住？就算是没有明显的逼迫，其实各种各样的危险仍然存在。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成为基督徒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甚至几十年的基督徒，你们可能经历过各种教会的一种生活，你们也观察到周围的弟兄姐妹的各种各样的信仰的表现，我相信你们都可以出来做见证。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看到有一些人就远离了教会，可能刚开始他是那么热切地拥抱这个信仰，受洗成为基督徒，而且立志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但是曾几何时他生命中间或许发生了一些大的事情，或者是他面临的一些人生的挑战，他就远离了信仰。我相信你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知道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去讨论一些关于得救不得救的这种神学的问题，因为得救不得救最终决定权在上帝手中。我们只是在要告诉弟兄姐妹说，今天危险是真实的存在的，就是你我当面临一种挑战和逼迫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持守住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见得是远离了教会，我们选择了一种我们挂名好像在教会， 可是我们不经常来参加聚会，我们也不经常参加基督徒的聚集。我们只有当我们发生生命中间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跑到教会里，才跑到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求助。信仰对我们来讲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点缀。那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人是在教会，我们甚至常常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常常参加主日崇拜，参加小组聚会，我们看似我们的宗教生活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内心真的是那样的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吗？我后面会提到说 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提醒，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在之前讲到跟弟兄姐妹常常提到王明道啊，王明道当时他是上一个世纪的一个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啊，那个时代恰恰就是遭遇到教会遭遇到重大逼迫的一个年代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到王明道，是因为他曾经在监狱里面因着软弱一度否认他的信仰，他说我不要再信了，我也不要传道了。当然最后借着神给他的话语，他又重新从那里面站立起来，重新悔改，然后在那个时代做了美好的见证。那我想讲的是，王明道在他自己的一个传记里面提到了另外一个人，也是当年他们教会里面非常热心服侍神的人，他是非常热心的参与教会的各种服侍，而且非常的敬重传道人啊，那个人是住在天津，他每一次从天津到北京去看王明道的时候，总是非常的就是直接到王明道那里，然后表达出他对传道人的一种敬爱。所以王明道的印象中间，这个弟兄应该是他的信仰是很坚固的，他对上帝是非常认识的。可是没有想到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不仅仅否认了信仰，而且他还跑到王明道那里去劝说他，说他说你何必这么较真呢，你就低个头，你就去三次教会，你按照你的这个人的这个人脉，你的声望，你可以在那里有一席之地，你可以在那里有很多的人继续来推崇你，听你讲道。然后他跟王明道说，你不要那么迷信啊，为什么那么坚持自己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可能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还没有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去很正视啊，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经文，虽然在那个时代是2000年前某一个传道的人他对当时的教会的一个劝诫和提醒，他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劝诫和提醒。我们的信仰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坚固，那样的能够面对有一天的试炼吗？好，那我们如何才会保守自己啊，脱离这样的一种危险啊？那今天我们分享的刚才分享的希伯来书的读的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啊，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个人看到的是起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当然包括前面的这个这段经文。那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需要持定真理啊。什么叫做持定真理？持定真理不是说我把这个信仰的这个比如说使徒信经我背得非常熟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也讲得头头是道啊，人都是有罪的，我们必须认罪悔改，耶稣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我们就可以得永生。我们不是把这些信条背得很熟，这叫持定真理。我们也不是只是知道说，哦，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他，不能够得救，不能够上天堂，不能够得永生。不是简单的只是知道这些条文、这些规条、这些道理，然后我的信仰的生命、我的信仰的信心就可以足够坚固了。 而是要借着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借着教会的生活，我们要不断的更多的去更深入的去认识真理。就像刚才在前面希伯来书前面里面所讲到的，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主，你怎么看他是创造的主？耶稣基督是整个扶持我们这个生命的主，今天你我坐在这里，今天这个世界还得以运转，是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大力在拖住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去想象这个伟大的真理？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完全同等，他身上是上帝的，反映出上帝的荣光。我们如何去看待？神是那位坐在高天宝座上的那位掌管所有权柄的主，胜过一切，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复活节的诗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胜过了魔鬼的势力的。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位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在教会生活中间，借着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分享，借着你来听到，借着你在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我们要去反复去思想，也要去认识的。我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事情，就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有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在谈到这个上帝的时候啊，他竟然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观念。他说上帝啊，上帝会不会是这个外星的一个更高级的一个文明啊，因为他比我们更高级更有智慧，所以呢他能够掌控这个地球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或者他在地球上显出一些神迹是我们人不能做的，以至于我们就把他奉为神明。我想如果做一个基督徒对上帝还是这样的认识，就算他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可是他里面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一天当他面临挑战的时候，这个挑战或许不见得是那种逼迫，不见得是一种困难，有的时候就是别人对他的一种责难，说你为什么是基督徒啊？你们的上帝难道真的像你想象的那样的？难道你的上帝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吗？我们很容易从信仰里面就崩塌下来。当然我在这里讲到持定信仰的时候，它不是一种好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真理都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其实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的，在我们在真理的探索上，我们需要避免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态度叫做全盘的接受，我都不思考，我也不去祷告，我也不去，甚至我也不去实践这些真理，我全盘的接受，我全盘的不去思考，不去看他到底是不是所说的是真的，完全的盲从，这是我们信仰所要避免的一种错误的态度。那另外一种态度呢，就叫全盘的否定。任何一个真理我们都好像可以去挑战它，可以去质疑它。这是我们今天在我讲到持定真理的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们需要避免这两种态度。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用上帝所给我们的理性，我们要去思考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回到信心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既然是一个超越的神，神既然在他的真理里面还有很多的奥秘是我们不完全明白的，所以我们必须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有限，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神借着圣经和圣灵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是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慢慢的去学习建立我们属灵的悟性和属灵的分辨力的。当然我这里也讲到，就是当你要真正想要明白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你是需要去行道的，是需要去遵行的。当你去照着那个去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那个圣经所说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这是我们今天所就是怎么样去避免今天这个时代所带给我们的危险。第一个是我们要去持定真理。第二个点呢叫做见证生命啊。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里面啊，他说这救恩是起先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希伯来书的这一篇信息，他特别强调说，你是要在生命中间真实的去见证神。我们在这里讲到神迹奇事异能圣灵的恩赐，可能有的人马上会想到灵恩派，其实这里所讲的跟灵恩派是完全是两回事。灵恩派很多时候只是在讲表面上的那些，好像是又有医病又有赶鬼又有说方言各种各样的这种表面上的这种表现，一种情绪上的一种亢奋，好像很多的活动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有激情。这不是这里所讲的，这里所讲的是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和在我们周围环境中间所做的奇妙的事情。我最近就听了一个见证啊，一个姐妹在某一个场合的时候，我当然可能不能讲细节，就是她在某一个场合的时候，她发觉她好像这个人整个人非常的紧张，然后里面的思路也是很混乱，然后当他需要发言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然后他在那一刻他向上帝呼求，他说神啊，求你帮助。神在那一刻非常奇妙的就赐给他一节圣经，告诉他说，应许他说，神会赐给你口舌，神会赐给你一个清晰的思路。那他下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真实的在那个场合里面，他发现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他思路非常的清晰，而且所说的话也非常的条理很清楚。这就是在生命中间去真实的经历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做的事情。我想问弟兄姐妹，这样的一种活泼的见证在你的生命中间上一次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生命的见证，可是你问到他，你的见证，你见证的神在你的心里面或者在你的生命中间做事，可能那是五年前或者十年前的事了，可能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现在就在昨天或者在上个礼拜或者上个月，你的生命中间上帝有没有做奇妙的事情？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姐妹讲说，当你愿意去见证生命的过程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你一定要做，就是要祷告。好，弟兄姐妹想说，这个你又老生常谈，又开始讲祷告了。祷告为什么重要？因为你不祷告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上帝做的事情。就算那个事情发生了，你可能会想说，哦，那个会不会是，就是凑巧了就发生了。那件事情是不是就是可能有因为别的因素我们做了什么努力，然后那件事情就发生了。唯有当你在为那件事迫切祷告的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上帝所行的事情。你在祷告中间才能看得非常清楚，知道你的生命中间正在见证上帝的作为。那传福音更是一种经历生命见证的一种方式。你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你会遇到很多实际的挑战啊！我前一段时间听一个弟兄在分享说，在别的教会的做法，他们会不能说规定了，就是建议每一位弟兄姐妹每天，比如说花5到10分钟，你为一个人、为别人、为一个不信的人祷告。那然后还给自己规定说，你在一年之内要传，最起码你要传一个人的福音，然后还有在规定说，在多长时间一定要做多少见证，啊，我当然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规定本身，可能是比较律法式的、机械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做法的背后，是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已经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人。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周围的人去分享我们的信仰？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口传，有的时候是靠着你自己的行为， 但是我们有没有在平时的生活里面就有这样的机会去见证我们的信仰？而且当你在见证你的信仰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挑战，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你会不断的再去反省你自己的信仰和生命。我非常感谢神，就是在大概在这半年时间的时候，神就带领我，不光是在我们的这个教会，还有在教会的这个之外，他会带领我去接触不同的人，甚至有些人当然是直接来联系我说，哎，我很想来听听关于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我很感谢神给我很多这样的机会。那在这每一次的交谈，每一次的和人去分享信仰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发现挑战。那个挑战是你会发现对方的生命里面，他当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有很多错误的一些认识，然后他会一个一个的问题发出来，而这个问题又恰恰就是在挑战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自己对上帝的信心，我们自己在真理上是不是能够很稳固的站立得住。所以我想我在最后呢，就是我归纳的刚才的两点，一个是持定真理，一个是见证生命。那在这两点中间呢，我又特别讲到说，我们仍然要不断的祷告，因为唯有在祷告中间你才能经历上帝的作为，你在祷告中间你才能够认出神的作为。我有时候以前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建议说，你们每天的祷告可以把它写下来，当你心里面有感动的时候你把它写下来，那过一段时间如果你再回头看你过去所写下的东西，你会很惊讶，你会发现说，哇，主啊，你做了何等的事情，因为我当时为这件事祷告了，我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动，你今天就这么奇妙的成就。我鼓励弟兄姐妹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的迈出那一步去传福音。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没有信主，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很多年的同事，我们每天都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他没有信主。求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将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这样幕后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是那个最后的启示，也是最高的启示，但是那不是一个仅仅简单的一个知识或者只是一个教条，而是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活出来。我们知道那个迫切，因为当他这么说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宣告说他很快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结束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面对那个最后的审判。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信仰上我们能够靠着主站立的稳，我们也可以真的是不辜负神给我们所托付的大使命，我们可以把福音带给更多的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今天虽然主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但是主耶稣基督赐下圣灵保惠师，他代替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中间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感动我们，带领我们。主，就求你让我们心里面非常清楚知道，这已经是末后的时代，上帝的启示已经完全，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们不认识你，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们不去传福音。主，就求你在这个时候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唤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竭力的奔跑前面的道路，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痛苦。主，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我们要仰望那位作为我们标杆的耶稣基督。主，让我们竭力的奔跑，竭力的为你去做见证。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